take on the lid.可以放松一下，我两层 slide。打开右边看看。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今天呢，晚上我们来到了四世纪里头的最后一个四世哈，那是。参孙，我想如果从小在教会里面的话，在主日学小孩子是听到这个事实哈，甚至都会玩游戏。参孙、狮子、大力大，我们来猜拳哈。然后参孙呢赢了狮子，狮子赢了大力啦，但是参孙呢就赢不了大力啦。好，我们看看这个那我想我们还是根据这个讲义哈，所以这样比较有点根据。好，那个我这个 title 哈，你们看上面我是写这个参孙情欲纠结的大力士。那参孙呢是记载在十三章到十六章，总共有四章的一个经节哈，经节。然后我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我先把前面这个前言的部分来念一下，我就写在这个 handout 上面啊。这是本书一位士师，却是最大、最具传奇性、最有能力、最火辣、死得最凄惨的士师。在最后一个士师的经文中，可以看见叙述的焦点从先前以整体的背叛、逼迫、呼求、拯救、循环定律，转向士师的私生活。特别凸显了参孙一生的裂缝和致命伤情色。参孙是拳头和枕头士师。参孙士师的故事主线如下。好，我们可以停在这里哈，那我来念就好了。那整个四章的大致的分段哈，如果以参孙的故事来讲的话，一到五就是参孙的诞生。他的婚姻的话是跟在十四章讲跟亭拿女子，然后参孙的色欲跟这个加萨妓女，然后呢参孙的情欲跟大力拉，然后最后呢讲到参孙的死。那参孙可以说是最大的事实啊，整个四世纪怎么讲呢？就好像这个先知书，我们是以篇幅的大小来分哈，所以这个观点来讲，并不是说他。有其他的神特别重用或怎么样，虽然他是非常具有传奇性的，那因为他呢做了很多很奇特的事情哈，很多奇特的事情。我们知道呢，他这个空手呢，真是把一个狮子撕裂啊，跟撕裂一个羊绵羊一样，而且他还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甚至最后呢还用这个驴腮骨呢。打死了1000个这个非利士人，然后他还抓了300只狐狸，啊等等的，然后最后他死的时候呢，真的是在一个非利士人的，他们在一个欢庆的场合呢，他呢祷告呢使整个呢这个庙呢整个毁灭，而且死了3000人，所以他的一生的行迹呢是特别神奇。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具有传奇性的。但是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会发觉呢，其实参孙呢，在很多地方是没有按照神的呼召活出他出生的目的的。所以呢，特别在这四章里面呢，他的描写呢，我们可以等会看到的描写呢，从我们知道先前我们在分享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是陷入一个循环里面哈，悖逆了以后呢，被外邦人压迫，然后呼求神。最后呢，神请你试试来拯救。可是在这四章里头呢，却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反而呢， 反而呢是怎么样呢？是凸显这个士师参孙的私生活，用他个人呢特别表现在情欲，表现在暴力，表现在他报仇复仇的这些行动上面。所以呢，这个康乃昌牧师说哈，他说参孙是一个舌头、拳头跟枕头的士师。舌头的话，因为他贪吃哈，我们都可以看到；拳头的话，就是讲了他暴力，跟他行的刚刚提到一系列很特殊、很有能力、特别被使用的一些事迹上面。枕头的话，他离不开女人，他的情欲呢是驾驭他一生呢最主要的一个背后的驱动力哈。好，这是个前头的简介。我们开始呢进入这个参孙士师的经文圣经上面的记载。我们看到这个参孙的诞生哈，参孙的诞生的时候是记在13章这边开始哈。我们翻到13章。刚开始就讲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呢已经是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呢已经40年。这个事呢，我们几个士师前面呢大概交代了有12个以来呢，算是一个最长的一段时间。那40年也是好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一个长的时间，几乎是一个世代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灵性黑暗堕落的一个时刻哈。那在这个时刻里头呢，就诞生了这样一个士师。这个士师呢很特别哦，在13章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呢士师参孙呢是属但族的人，而且呢是耶和华的使者主动呢把参孙呢真的透过这个不孕的妇人，就是这个马诺亚的妻子呢，把他带到世界上来。而且呢神呢特别真的是透过这个使者呢讲了说，这个小孩出生就要做这个拿细人，所以他是一个拿细人的士师，拿细人的士师。而且呢特别还讲了他一生的使命呢，就是要来起手要拯救以色列人。但是虽然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个事情啊。那在这个预告的出生里头呢，其实13章讲了，我们可以从很多对话上面来看啊。然后我就念这边的 bully item 哈，这个第二个 bully item 说，本章以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和马诺亚妻的对话组成。从这个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相对看到他妻子的沉稳、镇定、敏锐。马诺亚呢，他属于比较不安、后知后觉、迟钝。那我想我们刚才很奇妙，刚才还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信的真的是太晚太迟钝。那在这13章里面我们看到呢，这个耶和华使者呢首先是向马罗亚的妻子来说话啊，然后呢最后呢甚至在整个章的里面对话里头呢，开始说话的在夫妻的对话里面也是马罗亚的妻子，结尾也是马罗亚的妻子。当我马罗亚的妻子哈，神的使者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跟马罗亚讲了以后呢，马罗亚甚至中间的过程里面呢，还质疑这个要求呢，真是祷告要求能够再亲自再见一下这个使者。然后他问这个使者很多的问题，说：“哦，你真的是跟我妻子讲这个话吗？”我们可以在这个13章11节讲说哈。然后他甚至呢还做了一些动作，他说要呢要款待这个使者，要问使者的名等等的。但是呢甚至到最后呢，当这使者离开的时候，把这整个事情交代的时候，说我要把这个叫参孙呢侍到你们家的时候呢他都害怕了。他说最后他发觉这是一个神的事，他害怕了。他说：“哇，不得了，得罪看见神了，我要死去了。”啊，这个是旧约里面都很有根据的。可是他的妻子确实很从容，讲说：“哦，不会的。”我们看到这个在第13章23节这边哈，哦，13章22节的时候，马罗亚说：“我们必要死，因为我们看见神了。”他的妻子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的话，他不会收纳我们的燔祭，他也不会指示我们告诉我们。”所以呢，从这个 这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个啊，这个夫妇两个属灵上面的敏感度跟这个他们的可能一般性的光景。那我相信，但是他们两个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我觉得我看到，因为这个妻子呢，虽然对神的话很敏感，也很快就听见了，但是他每次知道的都跟他的先生讲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夫妇是一个蛮敬虔的一对夫妇哈。但是这中间呢很特别的哈，很特别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神的使者首先是跟马瑞亚的妻子显现说这个参孙要临到你们，借由你们来进到以色列在但族里头的时候呢，说他起先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表示说这是这个拿细的人事实他的特别的呼召跟使命，他一生就会这样来的。可是呢很特别哈，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这个是神的使者跟马罗亚妻子讲的，马罗亚妻子转告给马罗亚的时候把这话给漏掉了，没有讲说他一生起手要拯救以色列人，反而讲说呢他的生呢他的死呢都要做拿细的人。这句话很特别哈，可能也是表刚好显现了当时的光景哈，整体的以色列人的光景，拯救以色列人的使命呢，在这样传递话语的传递里面就丧失了。虽然他是一个拿细的人，他是一个士师，可是呢，这个整个的呼召呢，没有很明显的标明出来，就很明显的到最后面的三章里面证明呢。这个拿细人事实参孙呢并没有真正的来行这个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真正的作为，甚至他从来也没有召集以色列人一起来抵御这个非利士人。所以十三章呢是预告他的出生，这个在别的四世里面是没有的，这是四世纪里面唯一的，就是参孙的这个出生哈。而且这也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讲得很清楚说这是一个拿细人，因为其他很多地方可能是讲说不剃头，清酒浓酒也不喝，不沾死尸，这是拿细人的三条基本上的诫命，跟神订约的诫命哈。但这边是明白的讲参孙是一个拿细人。所以参孙诞生呢，神是在他身上呢是有一个呼召的，说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且他是拿细耳人，表示呢他跟神有订约的，而且神是从他母腹里面出来，就是神赐给他就是要做拿细耳人的事实，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的。这是一个起头。可是呢参孙呢慢慢长大了，我们发觉呢后面的记载发觉呢，参孙他是一个呢非常依赖肉体情欲完全是我行我素，以自我为满足的一个人。虽然神也使用他呢，真的是成就了好多好多神要透过他成就的事情，比如呢也在非利士人中间呢真的行了很多 的特别的歧视，也压制了这个非利士人。好，当我们进到这个参孙的使命在十三章交代了以后呢，在十四章的开始呢，十三章的结尾说呢，这个耶和华的灵呢就感动了参孙，所以参孙知道呢，其实他也清楚了，真的是神呼召他，他是有神的使命的，他是带着神的祝福而出生的。然后等到他长大了以后呢，十四章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从这边开始，这讲的呢刚好是那我们看见了参孙的婚姻。参孙呢真是下到这个亭拿去，看到一个非利士女子他就觉得他就要娶她为妻，这看起来像是一见钟情的样子然后呢就告诉他父母说我要娶这个为妻只凭着这个眼睛看了一下。然后他在下去了，跟他父母下去的过程中间呢，他呢有一段时间离开父母，然后呢他特别跑到一个葡萄园的一个地方，葡萄园那里去， 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才提拿细耳人呢，真的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跟皮所有葡萄的核啊皮啊制品都不能碰的，他偏偏呢要跑到葡萄园去。这个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参孙呢实在是蛮轻忽上帝给他的一个身份，就是呢啊拿细耳人。可是他到那里呢，真的呢上帝呢特别也利用这个机会呢，让再次度向他显现，感动他呢，然后让一个狮子在他面前呢吼叫，在他面前出现。那碰到狮子，我相信他一定很恐慌嘛。神的灵感动他，让他徒手就把这个狮子给撕裂了。所以这个地方呢，虽然参孙他不重视这神给他的一个身份呼召，可是神呢真的是还再度的将用他的怜悯呢跟他证明，参孙你是属我的，你信靠我的时候我就给你能力。好，所以在这个我们从这边开始往后看呢，看到很多地方参孙在个人的意气行事里头要跌倒的地方呢，看到神的那个痕迹呢在他生命里面也是做工的。不然这样子呢，然后后来呢真的是隔一段时间呢，他不是把这个狮子给撕裂了嘛，隔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下去到亭拿要娶这个跟着他父母要娶这个人为这个非利士人为妻的时候呢，他中间又跟父母分开了，然后他特别又绕到那个地方去看看他当初徒手杀掉的那个狮子呢，往那边去看那个地方。 again 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回头去看一个史诗，这个又是一个拿细耳人呢他们所跟神立约所不做的不碰史诗的。所以再度看到呢，参孙真的是一个蛮自我蛮肉体蛮真的不在乎不看重自己的身份的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史诗。那他到去看史诗的时候，很刚好这个史诗的体内他看到有蜂蜜，然后他蜂蜜呢他就探手去拿那个蜂蜜，等于碰史诗了，然后就拿回来吃了，也把这个给了他父母，他没有跟他父母讲说这个是从那边出来的。然后呢他们就因为他是要到菲利斯去娶这个菲利斯女子嘛，到了这个亭拿了以后呢，他就在那边摆宴席开始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相信一定也是有饮酒作乐等等的然后就要娶这个菲利斯女子为妻。那我想大概是酒过几巡酒酣耳热，他也是兴起呢就做了一个谜语谜语让这个在场的这些来宾呢来猜。那其实不止来宾呢，因为他去娶这个女子的时候呢，菲利士人特别派了三十个的年轻人陪他。那实际上我在想，这三十人陪他其实就是监视他的，因为参孙是以色列人嘛，那这个是他所到的一个地方是非利士人的境界，所以他们中间还是有这样的张力在，还是有，所以这三十个其实上是监视他的。他就把这个呢，把这个他的经历呢，做一个谜语给这些非利士人猜，说如果你们猜对的话，我是赏给你们礼衣内衣三十套，因为三十个嘛。猜不对的话，你们就要赏给我。那他说的，他用的谜语呢，在14章14节，我就简单念一下他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所以有一个可以吃的东西呢，是从吃人的东西出来，而且呢，这个甜呢，而且出来是很甜的，这个甜呢又是从了强者出来。那很明显，实际上讲到他的经历，那实际上我想，那个非利士人也猜不出来，实际上参孙是非常聪明的。参孙虽然他做了很多很愚蒙的事情很多不蒙神喜悦的事情，实际上参孙是非常聪明的，所以他呢等于是用智力呢取胜了这三十个非利士人的伙伴。他就这样子啊，做一个谜语啦，说七天以内，如果你们答对的话，我就给你们三十套衣服你意外，如果答没有办法的话，你们要给我。那这非利士人的三十个人，因为他们绞尽脑汁没有办法想出来嘛，三天以后没有办法了，所以他们就走后门，他们就想说，找这个非利士，就是他的参孙要娶的这个妻子，等于未婚妻或是新娘就跟他讲说， 你呢，我们来这边陪你啊，我们来跟你一起庆贺。结果你的这个未婚夫参孙呢，你看呢，他来这边呢，反而是要带这个祸患到我们中间，好像要把我们的这个财物啊，什么东西都要拿走了。所以他们三十个人就威胁这个参孙的，等于是要迎娶的妻子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谜底套出来，套参孙，否则的话，我一定要放火烧你的房子，把你跟你夫家全部烧死。那参孙呢，这个要迎娶的妻子呢，也害怕嘛，因为这个是怕遭杀身之祸嘛，而且还是非利士人嘛，所以他就真是想尽办法套这个谜语，从参孙上面套谜语。然后呢，他用的方法就是每天哭哭啼啼的，每天就讲说，参孙啊，你要不跟我讲这个答案的话，你就不爱我啊！我们都是要结婚的夫妻了。参孙刚开始没有，他说我们跟父母都没有说，我怎么可能跟你说呢？可是经过好几天的纠缠跟不断的这个疲劳攻势以及女人的柔情啊，最后参孙还是 cave in 了，就好像屈服了。就呢把这个谜底说出来了。那当然谜底说出来以后，这个非利士人就知道了嘛，非利士人就跟参孙讲，我知道谜语了，就是从狮子里面有出来的蜜。哦，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参孙就知道了，说这个答案人家已经对了，所以他一定要赔这三十套的里衣跟外衣嘛。所以呢，参孙呢就跑到大老远了，也是在非利士人境里头呢，真的是到亚斯基伦呢，就击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就夺来了三十套的里衣跟外衣，就赔偿了。因为这是一个他们这个谜语的一个打赌。但是参孙很不高兴，参孙说：“你们呐、真的是利用我的母牛赌，其实就是他的我家的母牛，就好像这样讲，就是他的未婚的妻子，所以才答来了答案。所以他很生气，虽然他赔偿了这些东西以后，他很生气，他就离开了，甚至婚好像也没有结，没有完成就走了，就走了。所以这件事情就结束，参孙就离开了。从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就可以考虑参孙他的婚姻呢，好像是完全是按照眼睛所看见的肉体呢，眼目的情欲，他觉得说，哦，这是他要的，这是一见钟情的，他看为美的。实际上，他说，他跟他的父母讲说，他是我看为所喜悦的。那如果你查一下别的英文的版本，我还发觉呢，他说他是我喜悦的，实际上意思就是说 ，she is the right one。那这个 right 的这个字呢，其实跟这个整个四世纪所讲一直反复讲的一句话，讲说当时呢民中没有王，个人真的是任意而行，都做他们所看为正的事，正就是 right。 所以呢，参孙这个时候呢完全是按照一己的判断，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申命记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神透过摩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要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绝对呢不能娶外邦女子为妻，因为他们呢会呢带领你们行淫，但是参孙并没有听，他父母也这样警告他了，而且是根据呢对以色列立约之名的一个警戒，他也没有听，完全呢完全是我行我素。这是参孙的婚姻观。那我在想今天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人这样讲就是说比如说同性恋的婚姻或是一些甚至也许婚前同居等等现在人的一个想法观念就是，只要我喜欢，我不妨害到别人，不伤害到别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好像这个意思是很像的，我只要认为 it is right， 我就可以做。那通常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姐姐也面临这方面的问题也面临婚姻上面的一个难处，也几乎要走上这条离婚的道路。我就跟她分享的就是呢，说其实婚姻是神所创造的，神是因为创造了一个亚当以后呢，看到他孤独无伴，看到他呢 啊能力孤单，所以呢把妻子呢带到他的面前，当然让他睡着以后从他骨头拿起来带到他面前，因此呢他们才成为夫妻的。所以婚姻呢，我所相信的圣经所告诉我们就是呢是神所首创的，而且呢把上帝的因素作为婚姻的考量的时候是绝对是蒙福的。那我相信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我在相信呢我们看这个婚姻观的时候，特别在我在想今天我们面对很大的压力，甚至奥巴马总统都说话了，他说要在法庭系统里面，他说不能阻挡这个同性恋的婚姻。那我在想我们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圣经，因为婚姻是神所创的，是神的祝福，神亲自把呢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而且是呢一夫一妻应该也是一生一世的。那我相信，我记得这个金牧师特别讲说，这个一夫多妻不是神所喜悦的感谢神这是我所深深相信的。那其实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当一夫有多妻的时候带来的都是祸患。雅各的日子说又少又苦，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还有到最后所罗门呢，因为嫔妃众多呢，甚至造成整个信仰的瓦解，就是王国的分裂。好，这是我们从看到这个参孙的婚姻的时候，我们来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呢往下，我们再往下看哈。那我们刚才讲说参孙呢，他因为呢他很生气的走了，他赔了这30套的里衣外衣。好，这讲的是一个参孙呢真的是只凭着眼见，只凭一己喜好，只凭着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呢的婚姻之下呢所造成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因为他就很生气的离开了，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相信到了15章的时候，参孙大应该是气消了，所以他就带了一个羊羔呢就是要回来要找他的妻子的。结果他没想到呢，其实他当初一离开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呢就被他的父亲呢把他赏给他们同伴里头30个这个非利士人的一个，所以这已经不是他妻子了。他不晓得，他这次回来以后才发觉。然后呢这个他的岳父真的是也是很奇怪，讲说你呢，我看那个时候你很生气，我以为你已经恨你这个妻子，所以呢我就把他许配给你，但没关系，你他的妹子呢是更美丽的，就在这里，你来娶她好了。这是他的那个等于是他岳父这样跟他讲的。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好像是跟当初那个拉班给这个给那个谁雅各讲的好像是一模一样那真的是完全是外邦人的一个看法参孙就很生气了，参孙很不能接受了。然后生气之下呢，他讲说这下哇他发狂了，说我要这回我要加害非利士人，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这个事情了。那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这一趟来的时候刚好是农忙的时刻，所以等于是收割的时刻，所以呢他的方法呢真的是他也花了力气呢，真是抓了，也很聪明，他很聪明，抓了这个三十对的狐狸三百只狐狸，150对 good math。 然后两只绑在一起，然后绑在中间呢就放个火把，然后把丢在这个河场里面去，所以这狐狸因为尾巴烧了嘛，大家知道就一直乱窜，所以呢把这个非利士人的他们的作物呢烧掉了一大片，都烧光了，所以非利士人因此呢就很生气的说这到底是谁干的他们发觉是说这是参孙干的。但是很奇怪，非利士人那个时候呢真的是没有直接说要找参孙算账，他们只听说这个参孙呢是那个非利士人家的这个女婿，所以呢他们就放火烧了这个他原来的那个要去迎娶那个妻子的夫家，把他家给烧了，所以等于是父亲他以前的那个要结婚后来被转嫁的 整个都烧掉，都烧死了。这是非利士人做的。那长征知道了以后，他又很生气，结果呢，他就把这些非利士人全部呢，啊，圣经上面讲说呢，啊，大大的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把他们砍断。所以参孙呢，你可以看到这一路过来真的是用了很多暴力，而且是好像是情欲，好像是暴力，好像是暴富，好像是肉体，都是说他所凭借的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些非利士人给打败了。好，然后呢，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这非利士人呢，整个跟这个以色列中间他们的中间的征战呢，他们的情势就升高了。这个非利士人发觉说不得了，这个啊，参孙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已经有这样 sense 到了。实际上呢，这是神在做工，神真的是使用参孙人来压制非利士人。虽然参孙到现在为止都是好像是我行我事我素，是独行侠，啊，就凭着自己来做事，但神的知识是也使用他来压制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这个时候就聚集了呢大军，所以这个情势升高了。本来是彼此之间的报仇争斗我等等，这个时候已经聚集非利士人，聚集大军了，要呢来找参孙算账。那参孙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逃到好，圣经讲说到一个以坦的沿线里头，哦，然后呢，以色列人就集聚大军呢，就到这个地方，到这个以坦这个地方呢，来叫嚣说他们要找参孙。那因为那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地嘛，所以以色列一看这个非利士人大军压境了，他们也集结了大军，然后就问非利士人说怎么回事？非利士人讲说呢，参孙呢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就是烧了我们禾场，他也烧了我们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抓他，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在15章第10节，那这两节经文呢，好像就是带出了这个整个以恶报恶、冤冤相报的一个循环，无休无止的循环呢，在参孙这个时代，特别他在做士师的时候的一个明白的一个描述。好，这个是非利士人讲的。那以色列人知道了这个情形以后呢，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啊，真是灵性非常的低，已经忘记了征战了，他们呢真的是已经妥协了，所以呢他们也不求，真的是也不求呢，真的是能够呢在非利士人这个外邦这个迦南地呢能够呢信守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他们只祈求说，我只要能够平安无事就好。所以他们二话不说，也不想别的，就说好，既然参孙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就把参孙找来交差了事。好，那这个所以以色列人看这个样子呢，这个时候不但是好像这个温水里面的青蛙煮的跟这个外邦人没有两样了，完全都他们同化了，而且好像还帮着非利士人呢要铲除神的事实，背后的意义是这样子，所以是很可怕的。那 我想如果我们仔细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光景是这样子，因为以色列人呢从旷野出来以后，到了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呢真的是物产丰富啊，什么都有，而且呢，发觉呢，这个地方呢，这不管所有的文化呢、艺术啊，什么东西，好像都比他们在从旷野里面流浪完了以后，一到这个地方，他们所没有的，这个地方都有了，所以他们就接受这个地方，久而久之，他们就完全接受了，而且发觉说呢，他们这个，当你接受了他们以后，你发觉说，他们背后的一切你都完全都接受了，就甚至呢这个迦南人的这些像这个妙计啊，就是他们用特别的方法，就好像跟祭司的这个妓女啊行淫以后呢，来激动他们的神啊，可能是大衮啊，也可能是巴利，然后可以呢让这个他们的这个偶像的神呢来赐给他们丰收，这种做法甚至以色列人都已经承袭了。所以以色列这个时候呢已经非常非常灵性非常非常低落，已经忘记了他们是 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就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这个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哈，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了，说好，我们呢，他们没有想到要征战，没有想到呢，当他们在士师，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呢，神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到这个地方，你们要征战，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儿女呢嫁给迦南人，好，你们呢一定是呢是属神的。否则呢，你们一定会败亡，一定会败坏，而且不蒙神许得不到祝福。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事情。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迦南呢，实际上是很糟糕的哈，很糟糕，因为性病肆虐，那个地方在人文上面哈，是很糟糕的。虽然外表看起来很繁华，那我在想哈，也许类比，我不能说美国现在灵性上面哈。我们知道不是特别好，对不对？但是当你想到美国只有全世界5%的人口，它几乎享受全世界20%的资源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丰富哦，我相信跟当初呢，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后，那个眼睛啊一亮的那时候所造成的冲击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处的环境哈，从某个程度来讲是蛮像的，因为很多的富足呢，会让你的灵性呢真的是软弱疲乏昏暗，不知不觉你就完全失去了，失去了你原来呢你之所以成为你啊是神儿女的这个身份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讲到呢，这个以色列人真是没有征战，就说我们把山村交给你，所以他们就来找参孙啊。以色列人大军呢反而不是跟这个菲利士打仗，是把参孙呢找出来说交给这个交给菲利士人。那参孙呢真的是也是英雄本色，他也毫不含糊，他说没有关系，我跟你们走，但你们答应我，你们不能伤害我。他说以色列人你们不能伤害我。以色列人说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你只要不反抗，我们把你交给平平安交给菲利士人就可以了。好，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了。然后呢，参孙呢到了这个菲利士人的营地，就菲利士人就哇看参孙来了要叫嚣，哇一直叫，因为他要报仇嘛。因为那个神呢真的是神的灵又临到参孙，所以参孙呢一直在好多的光景里面，神真是使用他，神的灵临到他，虽然他很不在乎自己啊，自己这个拿西人的身份，哦，他也完全看不到神的呼召啊，因为甚至呢，菲利士人压境跟这个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他好像也没有办法说服以色列人说，弟兄姐妹们，这是征战的时刻，神呢真的是这个呼召我们前面要征战，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被神拯救从埃及出来，就是从世界出来，我们进到流奈与蜜之地呢，是神要带我们，然后这么赐给我们丰盛，有跟我们立约的，他一生一世呢真的是我们的神，完全没有，三孙根本提都没有提，也没有做这些事情，只说了我自己一个人去，所以他真的是一个独行的士师啊，独行的士师。但是呢，三孙到了菲利士人的营以后呢，菲利士人就跟当初三孙碰到那个狮子一样，跟他大吼叫一样，这菲利士人对他嚷嚷，结果呢神的灵感动三孙，三孙就从呢 随手呢，他抓了一块这个没有干的这个驴腮骨呢，就用凭着那个驴腮骨呢，就打死了1000个人的这个菲利士，等于把他们都整个都消灭了。然后参孙就说了，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啊，你看了这三孙所讲的两句话，他好像在歌颂自己，我很行，我杀人成堆，而且我只用了驴腮骨，这是一个很超然的一个能力，哦，这是参孙做的，神拯救了，因为以色列人的羞辱哈，以色列人的羞辱就是忘了征战，而且呢，枪口对内，反而把这个参孙交给他们的仇敌菲利士人，这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但是神呢，真的是反而使用参孙呢，遮盖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羞辱，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败亡的很多循环里头呢，神真的是一直呢 一直呢真的是都没有忘了他的约定，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要爱他们，就跟啊，就跟当初他跟他们立约一样，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们。那神的膀臂也没有缩短，原来救了这个，救了参孙，而且呢，遮盖了以色列的羞辱，虽然以色列都不晓得。好，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好像参孙呢又得了一次很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看到呢，这是一系列一系列的暴力的循环。哦，从刚开始啊撕裂一个狮子，到呢杀了30个非利士人，哦，然后呢又用啊300只的狐狸呢毁掉很多东西，杀了很多非利士人，到卢塞谷打死1000个非利士人，真的暴力不断的加温啊，我在想，我们在新约里面真的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神是是伸冤报仇的神哈，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头。我相信呢，从我们前面几个士师可以看到呢，神使用士师呢，真的是来拯救以色列人啊，而且呢，是一个以色列的众人聚集征战的一个场合。可是参孙没有，参孙只是一个人，完全是单打独斗，完全而且靠的都是血气。神也成就了，但是呢，完全没有呢按照啊神的方法来做。但是我们知道这在背后呢，神的计划从来没有因此呢，因他失信呢而因此呢没有办法成就。神还是做了成就呢，压制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件事情又过去了，这是参孙。那特别这边讲说这个为什么是未干的芦筛谷哈？那应该是意味着，既然这个筛谷未干了，很可能还是属于这个驴子的尸体的一部分，从尸体出来的。所以呢，表示什么呢？参孙很可能又忘记了他跟神这个立约要遵守的诫命，他可能又等于是碰了死尸。所以再度的说明呢，参孙真的是呢，完全呢以自我为满足，自我为中心，什么事情都是我啊。他跟神所给他的身份呢，他完全是不在乎的。好，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呢，后来有一次呢，参孙到了加萨去这张地方来。加萨这个地方是哪里？也是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他到了那地方，他参孙就情欲发动了，就是他看到一个妓女，他就眼中看为好的，他就跟他亲近，就发生了，也应该是一夜风流吧。但是这个非利士人知道他来了以后呢，就埋伏在城门口说，参孙，等到你清晨醒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抓住你，要把你解决掉。但是参孙呢，这个沙帽他半夜就醒来了。他醒来了以后呢，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呢自己跑到城门口呢，就把这个城门呢、跟框框啊、门扇啊整个拆下来了，然后呢就把扛着这个东西呢走了呢，从什么呢？从这个地方，从加沙呢走到希伯伦，哦，这个地方走了大概50里的路，啊，而且这个往希伯伦山顶上呢，大概是2000尺。所以参孙呢真的是再度呢表现他那个超人的能力啊。但是也表明了参孙真的是一个很真的是情欲要求、性欲满足的一个人，而且浪费很多生命，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好像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事情用在神呢交给他任务的拯救以色列身上，他只为了自己的满足。但是神的恩典是让他也能够活了，再度呢能够喝阻到了这个非利士人。好，后来呢又过了一段日子呢，参孙又到了这个加萨的地方啊，在一个地方叫做梭列谷呢，看到一个妇人叫做大力拉，他这一次呢又喜欢上他。这个大卫抛身讲啊，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啊，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平地很多，平地他们都没办法攻取，他们大部分都在山坡啊、山地那边哈，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等于是 铜器时代的晚期，这个铁器时代初期，我们在后，如果你在后面看到的时候，在沙漠镜你就看到以色列那个时候是没有铁器，所以在征战上面呢，凭自己真的是打不过。你看到铜器跟铁器打不过，就好像你铁器跟钢器，你大概没办法胜过，那是一样味道。那大卫鲍森牧师他讲说，你可以想象这个光景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住在山上，但是看到山下呢这些这些迦南人呢，他们活得好像是很热闹啊，而且很丰盛。所以呢，以色列人平常呢真的是住在自己的地方，但是呢到了晚上或是到了特别的时候呢，他们就下山玩一玩，就到了这个好像迦南人的地方来嬉戏，来游玩，来享乐。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慢慢就被同化，也妥协了，也离开了真的是拯救他们的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像是个蛮好的一个 picture 来想法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参孙呢又再度了来到了这个加萨，来到加萨。加萨是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参孙实在是他也是一身是胆，他不在乎他在以色列地或是在非利士人地，在迦南地，他真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只看到自己罪行，所以他就到了敌人的阵营里面来，看到大利拉，然后他觉得很喜欢，这次呢他又跟他又开始跟他好起来了。那非利士人经过这几次的教训哦，他们就很聪明了。他们以前都是来硬的，结果发觉没有办法打败参孙，所以他们这是来软的。他们知道参孙呢搭上了大利拉，所以他们就偷偷摸摸的就来利诱大利拉。他跟大利拉讲说：“哈，参孙啊，这个参孙看起来外表不是什么特别，可是他的能力跟他超凡的这些作为呢，真是。”无法从他那个平凡的肉体上面可以看出来，所以到底他的秘密是在哪里呢？你帮助我们，你告诉我，我们呢，一个人给你1100个这个色克拉的银子，因为这个大力士是五个王哈，非力士是五个王的一个联盟啊，是在沿海的地方哈，就等于5500色克拉的银子，那按照算法呢，他们考古出来说这个5500的色克拉银子相当于一个人年薪的550倍。我在想这是很大的诱惑，如果我们以简单的算，最简单说一个人年薪10万美金的话，那等于5500万美金哦。他非利士人跟这个大利拉讲说，如果你有办法把参孙他力量来源的秘密套出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制服参孙的时候，我就给你5500万美金，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大利拉呢，真的是呢，这是被这个重大的这个利哈所收买了，所以他跟三孙也没有什么爱情可言啊，因为这个重利当前呐，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呢，他就跟参孙呢屡次来套参孙说你能力的来源在哪里哈。在哪里？当然，在这边圣经跟我们讲说，他就有直接问参孙是什么样子的哈，然后又有这个撒娇跟问参孙说，哦，我们都没有同心啊，或者是用各种方法来引诱，来那个引诱参孙说出这样子的秘密。连续呢有四次，前三次呢参孙都能够维持最后一道防线，都给了一个假的答案。可是慢慢从参孙刚开始讲说你用这个绳子绑我啊，用青绳子绑我，到最后讲说你用把我的头发跟那个织布机的尾线绑在一起啊，我就没有能力，已经慢慢接触到最后真正答案。到第四次的时候呢，大利拉在再度施出他的媚功的时候呢，参孙抵挡不住了，就把这个真正的这个秘密讲了，说我这个力量来源是因为我跟上帝立约，上帝施恩于我，圣灵感动我，是因为这个头发是这个记号的关系。如果我这个头发剃掉的话，就跟常人一样，跟凡人没有两样。结果呢，很自然的呢，大利拉把这个结果哈，把这个结果就跟非利士人讲了，非利士人就因此呢就呢制服了这个 这个啊参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上面哈，你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是讲的是大利拉就口吻好像很好，问他说这样问他那样子，但是我相信在这种场合里头哈，应该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亲密非常缠绵的一个温柔乡里面呢，参孙才会这样子的上当，所以你一定可以想象到那个最怎么讲。